是也蒙你的悦纳，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请到李牧师给我们的证道，知恩感恩和报恩。叫李牧师，
李牧师，你把他中间吧。哎呦，这个你用这个，你没有啊？大家好，
那这个十一月是感恩的季节啊，每年的感恩节啊，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真好，让在忙碌的生活中呢能够啊放慢我们的步伐，一起啊重新的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丰丰富富数算不尽的恩典，天父吸引你，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位神你的儿女，在思想神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越来越爱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圣经啊，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无助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的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这一点让我们的心灵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看，神吩咐摩西，你要这样的为以色列人祝福，怎样祝福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然后呢，你为他们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所以这位上帝，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一位非常乐意、非常愿意赐福给每一个人的神。他非常的爱我们，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他愿意把他所有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他所做的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的儿女的好处。同样的，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他巴不得能够将所有丰丰富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保罗祝福的时候，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到
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呢？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所以我们的神这是一位施恩的神，他对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而大卫在他一生的经历里头，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么其实神的事情啊，人只要好好的观察，我们就会明白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创造万物，人只要好好去观察去思考，人就可以想的，就会明白这个宇宙间一定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若是没有的话，怎么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浩瀚无边、这么和谐、这么美丽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所以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没有不愿意去敬拜这位唯一的造物主，相反的，将神所造的人、神所造的飞禽走兽啊，甚至树木、石头啊，各样的啊，太阳、月亮、星辰等等等等，当着神来敬拜，让神非常的伤心难过。那今天呢，有的人他说，我不需要相信上帝，我不需要我不相信有神，我也不需要上帝，我的人生只要靠我自己的打拼，靠我自己努力，我不需要任何神来帮助。我们就觉得说，有的人喜欢这样的讲话，但是他有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他今天依然能够活着，他现在依然有一口气在这里说这一番话，他却说我不需要什么，我也不相信有什么，我靠我自己。如果真的不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属神的东西全部还给神。你的生命是神赐的，这个空气也是神赐给你的，太阳、阳光、雨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食物，一切都是神造的。你说你不需要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空气啊，我不需要所有的食物啊，我甚至我的生命还给你，还给上帝。这就是说我不需要什么，但是若把神所赐下的你却不还给神，你还能够继续活下去？你还能够说我要靠自己，凡是靠自己靠天父，行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感谢什么，那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真的，我们活在神无限的恩典当中，我们说我不敢，我不需要你。你看，就好像一个从小被父母养大的一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感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喜欢欣赏一些世界美丽的风光，无论是在图片里面看也好，或者是旅游旅行也好，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嗜好爱好。我很喜欢很喜欢欣赏所有世界各地所谓美的令人窒息的风景，那些景致，这些都是神创造。都是神所创造，所以有一次加拿大有一个人去落基山脉旅游，就碰到一个老人家也在旅行。他说：“老人家，你怎么会来到这样的地方旅游呢？”这个老人家就说：“他说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修道院度过。”直到有一天我病重，我觉得我快要死了，然后呢我就在梦中，我就问天使啊，问上帝，说上帝啊，我将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上帝说是，你要来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也要让你知道，即使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所住的世界也是很漂亮，因为这也是上帝所创造。后来他醒过来了然后神说，如果你不懂得欣赏这世界之美，你来到天堂也不一定会欣赏这天堂之美。他做梦梦醒，他突然间就觉悟过来，他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神所造的这些美丽的世界，去欣赏神造物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懂得去欣赏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心中由衷的感谢上帝。上帝为什么费尽心思创造这么多美丽的世界呢？让这个世界充满这么多神奇的这些的景观呢？就是要让我们人来欣赏，对不对？难道给狗欣赏吗？给猫欣赏吗？给所有的动物欣赏吗？他们会欣赏吗？不会，只有人才懂得欣赏。所以在我们懂得欣赏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感谢神我同事常常跟我开玩笑，林牧师，你在世界上这个龙虾多吃一点叫螃蟹多吃一点免得到天堂去的时候没得吃。我想想也是，天堂不能少了这个。但是呢，我至少对我很感恩的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去到天堂，这个每个月的果子都不一样都接近的果子。你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榴莲是很有名的， 你们知道榴莲是什么？水果之王，真的。你们谁不敢吃榴莲的？不敢吃榴莲啊？可能你知道吃过的榴莲就是不好吃。榴莲的品种有很多种啊，真的几百种。但它在马来西亚好的榴莲的品种有二十几种，最好的叫做猫山王啊。我跟你讲，你这一辈子没有吃过榴莲，就去天堂，很大点，真的很大点。上帝创造榴莲的时候，对神的有无限的感恩。对，在中国就把猫山王啊，整批整批的买过去，越来越贵。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人反而吃哦那个话，就买不起，嚯！
感谢神，神真的很爱我啊啊！这个。神也创造很多的花草树木，很多的宠物，你看啊，我的老二家里养一条狗，每次我去的时候，哇，它就能冲出来，兴奋开心的不得了。我觉得狗好像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是最有一个什么
感性
啊，
感性，
感性哦，感性，哦，好像具有感情的哦，哦，对吗？好像猫不会啊，这猫连刚才就。抓你，跟你啊，那狗很奇怪哦，哇，这个有一天我他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弄翻了，到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叫他，哇，他眼泪都流出来了，都在他眼泪都流出来，哇，就是这个狗好像，我就感觉好像跟人一样啊，我们人的跟人的哇，很了解人的那种。跟对他的感情啊，哇，所以真的很感恩的，是神赐给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啊，希望还有很多狗啊、猫啊、很多动物、很多宠物，我相信会有啊，陪着我们一起啊，在那里过着欢乐的人生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啊，创造这么一个美丽的世界啊。啊，有时坐飞机的时候，从飞机上望出去，哇，那个云层啊，夕阳，哇，美的让我们无比的惊叹。神创造的，上帝实在太伟大了，这个浩瀚的无边的这个宇宙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越多。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去观察神所创造的世界的宇宙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越是能够对神充满无限无限的感恩啊！为着我们的家庭啊，来感谢神啊！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现在两个儿子结婚啊，那么现在有三个孙子啊，现在就他们也生了一个，我就看到神在我们家庭当中啊，这是我的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女，所以我就心中啊，虽然来美国20年了，人生经历这段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啊，非常艰难，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啊无限的恩典啊，无限的恩典，这是非常的感恩，感谢神啊，丰丰富富的啊恩典啊。这个是啊，这也长大了哈，在听看到孩子孙子们都很可爱啊，就非常的感谢神。那么这首歌是我从小就喜欢唱的歌，哎呀，每次唱的时候真是心中充满感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吧，啊，来，会唱这首吗？啊，有唱过吗？啊，有人有唱过哈？好，站起来啊。那么有唱过的跟我一起唱，没唱的也跟着我一起唱。天恩歌哈，
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赏我吃春样样都全备，我定要服从他，向他心谦卑。他是春 穿什么呀？不忧愁，今天要吃什么？我天父他知道怎样养活我，只要为他勤做工，心温暖。请看小鸟飞上飞下呀，请看天园里那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也不会放生，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咱？所罗门皇帝享荣华用，也不住飞鸟和百合花，众弟兄不要生，天恩真广大，天父恩典够你用，够我用。
天父恩典够你用，够我用。
好，请坐。
所以啊，我们看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期，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遵守这些节期呢？逾越节要他们纪念神怎样拯救他们啊，脱离埃及；祝棚节要他们纪念神怎样在旷野四十年的日子来眷顾他们啊，来保护他们。所以神常常会借着一些的节期啊，要我们遵守一些节期。主耶稣说：“你们要遵啊。”我们要喝主的杯啊，吃这个借着这个圣餐来纪念主，来纪念神的爱。所以这些仪式呢，都是要我们学习啊，要做一个懂得知恩的人啊，懂得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丰富。所以大卫他说啊，我们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恩惠，他就举出一些例子：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病，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我就想到这几十年里头，其实有好多次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就会酿成巨大的这个车祸。所以我这个命我们全家人呢，都是神怎样的多次的拯救我们你看我老大出生的时候他头很特大啊，所以当时我们也很年轻，那么在马来西亚也没有什么今天第一个孩子嘛。他出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请一个专门的一个专业医生来帮忙接生，没有，就是让护士去医院让护士接生，结果生不出来。哇，就在这个危机危急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在我妻子的那个时候有两个待产的产妇哦，他们已经约定了这个一个大医生一个中国人的医生要替他们接生，刚好他们两个人都还没有生，我太太就要生出来又生不出来，在两最危急的时候，护士没办法就请这个医生过来帮忙，还好有这个医生当时赶紧替我太太接生，才生下我这个老大。而且你看他生下他头很大的，现在你看不出了，当时你看他的照片的时候头特大，怪不得怎样生都生不出来。但是神呢就预备好这个医生，救了我的太太，救了我的孩子的一条的生，而且孩子正常，完全正常。老二呢怀孕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全家马来西亚我就开车，那时候也没经验了，刚刚去开车就要回去，老家带着全家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回去了。吃了午饭上了车，我的妻子呢她忘记系上安全带，后来等到她想起的时候她就系上安全带，一系上安全带结果就马上就发生车祸，就跟前迎面而来的一部相车汽车就相撞，哇，那个 van 都毁了。但是呢还好 神提醒我妻子，那个时候赶紧系上安全带。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系上安全带，这个冲一冲的时候，母亲跟胎儿恐怕这个老二，老三生的时候六个半月在这里，我啊，那个时候太太摔倒，结果羊水破了，送进去医院。那个时候才六个月，然后医生不给他出来，就是一直打针啊，要给他延长孩子在胎儿的在母腹的时间啊，让他的器官各方面能够有更长的时间能够希望能够尽量延长的时间。在医院住了两个礼拜以后，当时我在病房看见这个孩子在生出来，生在一晚，哇，吓死我！赶快叫护士来啊，全部跑来，哇，氧气从哪来啊？孩子都生出来就不会都哭都不哭啊，这个就结果就氧气从就是就开始抢救，抢救的时候哇，医生那个时候发现他感染了细菌，那个两个羊水破了两个礼拜，在母腹里这细菌就进去了嘛。然后医生要我们签字要动两个手术。如果没动手术的话，这细菌量跑到脑部去的话，这个孩子恐怕就不正常或者怎么样。两次的手术，但医生也不能担保能够成功。他说：“我尽你们，我尽我的力量，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打造。”就是这样。我神预备的那个医生啊，刚好是那个时候那天早上七点多，是我们的干妈来看我们，刚好早上来看完，他心就感动来看我们。然后知道这样的情况，马上，因为他以前是护士嘛，他很有经验，立刻问医生，问那个护士在这个医院里面最厉害的那个早产科的医生是哪一位？他们就介绍推荐一个，那个是全菲律宾两个最优秀的早产科医生之一。结果呢，神就预备他，就替我们的女儿动手术。结果感谢神啊，这个手术就成功成功后来呢？需要人奶，我太太没有人母奶，结果呢刚好我的干妈就介绍一位他们教会的刚刚生孩子的一个母亲，就每天早上我去就他三楼那边把那个奶瓶结果这个母奶就拿着这个母奶就送到医院去那么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医生说普通的母亲的这个母乳不行啊，要那个早产科早产儿的母亲这样母乳，哇，我们去哪里呀？后来又医生又说我替你找一个，找到一个的一个菲律宾人，也是很年轻的一个母亲所以她有很多母乳，就愿意把她跟我们的孩子分享。后来要动手术，要输血要 AB 型的，我们全家都没有 AB 型，去哪里找这个血找一下去找一下，就在我们楼上的那位弟兄，原来就是 AB 型的就带着他去输血。在很多的事上呢我们看到上帝一直的在里边拯救我们三个孩子。那么我们曾经也遇过几次的车祸，感谢神，在车祸里面有一次早上我开车很急那个时候好多年前十几年前，然后载着孩子去上学哇，开得很急，结果有一辆车他就我指使的他应该是要他就跑出来就撞下去，哇，撞下去的时候感谢神全车都没有车毁了全家的。那么所以我就想到说，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在人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真的那个时候的车祸发生，我想我们已经死了很多次了，讲难听一点，真的有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一场这些如果刚好今天就这个这场车祸真的发生的话，真的我想我们就这样走。所以真的神很多时候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哇，无限的感恩，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神常常也会成全我们心中很多的梦想我们对人生的很多的神都会很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愿望他会成就我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做着白日梦就常常希望说神将来我长大以后让我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国家去旅游我很喜欢旅游。后来长大以后，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神给我很多侍奉的机会，结果呢 因为那些侍奉的机会就让我到很多很多国家去，甚至到欧洲啊，到哪里去，能够有侍奉的机会，也去到哪里，很多人带我到处去旅游啊。
所以神真的，我是有时觉得神特别啊，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相信在我们大家身上，我们去数算的时候，真是数算不尽啊。所以真的啊，所以大卫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得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真的，因为神常常听我们的祷告，常常听啊听啊，我们求他，他就帮助我们，就救我们，就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就是因为他一直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更加的要来求告他啊。这是大卫的经验啊。所以他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的，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因为神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所以今天我才能够继续的活在世界上，我才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圣经当中，我有两个人，你看读圣经的时候，你看以斯拉，圣经说一直记载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啊。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从巴比伦回来建圣殿，他就看到在这一切的事上，上帝的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他。还有尼希米也是这样，最近我灵修是又灵修到尼希米记啊，每次读到尼希米记，心中就特别的激动。所以为什么我给我的老大取名叫尼希米，就是因为尼希米这个人呢，我就很感动。你看他一直强调一件事，他做任何事情他都祷告神，然后他就看见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啊，我神的手施恩的手怎样帮助哦。所以啊，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很会知道神恩典，懂得知道在这一切的事上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是一个懂得知恩的人。但愿我们也懂得，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懂得知恩能够数算神恩典的人。诗篇107篇很长，好长好长，他是讲到一直在那边记载以色列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啊，这几千年当中，神在不同的历史的阶段，神是怎样的在他们重重不同的苦难当中来拯救他们啊。每次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从他们的祸患当中搭救他们。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呢，神就所以这句话不断的重复，你看在不同的经文同一篇诗篇里面一直重复这句话，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神不断的在苦难中拯救他们。所以呢，到最后的结语是什么？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你当以色列人回顾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只要他们好好的去思想，他们就会看到神是何等何等何等的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也是一样，我们走过人生几十年，我们好好的去回想，好好的去回想，回想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数算不尽的。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呢？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上帝何等的爱我们的家。真的，所以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就要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啊，要感谢神，要感谢神，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啊。当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时候，10个人得到医治，你知道长大麻风在当时是
要跟所有的人群社会隔绝的，他们活在完全绝望当中啊，被人厌恶啊，被人弃绝，是非常绝望的人生。但是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的时候，可怜可怜我们吧，然后耶稣就医好了他们，他们就洁净了。然后呢，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你看他们的长大麻风，他们的麻风病离开他们，得到完全的医治了，耶稣医治了他们。这样大的一件事情，使他们从人生的绝望里头重新能回到正常的生活，看到人生的希望。但是十个里面竟然九个人都忘恩负义，只有一个懂得知恩图报，回来归在耶稣的面前，谢谢你主耶稣。这个人还是什么人？是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所轻视的撒玛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你知道我每天早上每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向神说一句话，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也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天里又为我们预备新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恩典，要赐给我真的新的一天有新的空气，新的阳光，神有新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恩典，神会照顾我们全家，神会赐福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会与我们同在，无限的恩典。世界上有70亿人口，我算什么？我是什么？是神为什么竟然能够每一个人神都关心，神都照顾啊？神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呢？是一种无微不至的爱，对吧？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所以圣经说，你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多少时候总是向神抱怨，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懂得由衷的来感谢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我们的神。除了感谢神，当然感恩节里头我们也要感谢生命中很多的恩人，很多的贵人。所以常常到感恩节的时候，在这个十一月的感恩季节里头，我就会想起一些我生命中要去感谢的人。真的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我要好好感谢的人。我感谢神在我们的生我一家人的我们的人生当中，借着许多人啊，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艰难的困境当中，成为我们的天使啊，来帮助我们啊。我要深深的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好妻子。我这个妻子啊，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我实在很感谢神，他常常提醒我，某某人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有一些表示，应该懂得感谢他。他也常常会感谢神的恩典，觉得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不要辜负，要怎么样的借着奉献来感谢神等等，不能够辜负神的恩典。我实在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懂得充满感恩的妻子，常常给我很宝贵的提醒。生命中有很多是我们应该好好感谢的，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对我好的人，对吧？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善良，感谢父母给我们生命和无私的爱。有多少人不仅不懂得感谢神，还不断的伤害不仅不懂得感谢他的父母，还对他的父母带来极大的伤害。2011年3月31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国际机场发生的一件事情，还记得吗？还记得哈？那个留学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嘉金一个男从日本回来，捅着他母亲九刀，对不对？在机场捅他母亲捅了九刀，这个孩子被宠坏。他父母亲你看含辛茹苦，每个月每年要大概30-40万的人民币给他生活费学费生活费，其实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给的比较慢，还是给的比较少他回到中国刀子都已经预备好，
所以他是有预谋在机场。你看，你看，
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对父母是多大的伤害。这样让我们懂得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我深深的感觉，我有一位我的老师，我一辈子都感谢他，感谢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教导。有些老师一辈子忘不了，感谢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真挚的友谊啊，所以感谢我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孤单。感谢我们的亲人朋友领导同事，使我能够走到今天。感谢生命中的伤痛，让我学会坚强。感谢周遭的人，让我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们有很许许多多可以感谢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他的生命中只有抱怨，抱怨不能改变什么，只会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苦毒不满，失去希望。感恩却可以给我们心境平和，充满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帮助过我们的人，那么感恩身边所有的一切，因为无论是好是坏是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他都会以不一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感恩我们要报的。你看大卫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向他还我的愿，我要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我们都知道大卫他被扫罗追杀的那些年日，天天逃难，天天活在极度的恐慌当中，但是神不断的拯救他，不断的保护他。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他不断的向神许愿，神啊，有一天你救了我，你救了我，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要为你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啊。所以大卫他要向神拯救了他，他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说我要报答神的恩典啊。所以他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要为神建造很漂亮很大的圣殿。虽然后来他建不成，但是他却把材料预备好了啊，把他所有的金银献上，也建造神的殿。他许愿，他也还愿。所以弟兄姐妹，有的人啊，他在苦难中，他向神祷告：神啊，你如果救了我，我有一天来相信，我要洗礼，我要洗礼，我要成为你的孩子。但如果神当时神已经答应了你的祷告，神就这样的救了你。那么今天你要还愿，你既然答应神你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神也答应了你的祷告，你要还愿啊。有的人神在他的他在极大的患难中求告神，神啊你救我，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个苦难，救我们的家庭脱离这个危机等等等等等，我将来我要奉献，我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有的人是这样嘛，要做宣教士。那如果你真的这样许愿了神当时也这样救了你。好像当时我太太就是这样因为身体上有一个一种这个病病了很久，然后一直看不好。那年轻的时候后来他说，神啊，如果你医治我，我就奉献给你。后来神真的立刻医治他，后来他就不得已，他就神救他，他就他终于他就去读神学。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不得已我下来读神学因为我神救了我，我要还愿。后来呢，他后来慢慢听着课，上的课有一门课老师讲的课，就完全的翻转他的人生让他从今以后非常爱很过着敬畏神的生活所以他跟我分享他的见证很有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许的愿你要嘛你不要轻易许愿，你真的许的愿你要还愿那么大卫不但自己他奉献金钱建造圣殿，他也鼓励百姓要一起奉献，
大家一起奉献啊。然后呢，他就献上一个祷告，因为万物啊，我算什么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赚的钱，我们所拥有的是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是神给我们有机会接受这么高等的教育，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工作的机会，是神给我们有智慧做梦才能够赚到这些钱，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应该把从神给我们有机会赚取的金钱应该归给神的，我们就归给神。所以啊，在圣经当中，不仅仅我们应该献给神的，我们要献给神。你看大卫哦，他是一个不仅仅懂得向神报恩的，也懂得向人报恩，真的。所以你看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帮助过他呀？啊，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看，这样多，很多人曾经帮助他，不然的话，他带了几百个人啊，带了这么多人，有几百个人每天要跟他一起吃饭啊，还有他们的家人呢，家庭呢，哇，那么他们的生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是早得饿死了，但是原来你看大卫，他住过什么地方？住过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都在那边帮助他、照顾他和跟随他的人。大卫呢，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谁帮助过我啊？有一天他跟这些从仇敌那边所得到的那些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大量的财物的时候，他就记得送到哪里，送到哪里，送到哪里，送到哪里，送到哪里去。他纪念人家对他的恩惠，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上帝借着一些人来照顾我们。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懂得报恩，报答这些，或者是能够做一个与人分享神恩典的人。那么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讲到十一章，讲到神怎样的拯救我们，神的救赎临到我们的身上。最后十二章一开始说，所以既然神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么我用上帝的爱我劝你们。保罗说，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就劝你们弟兄们啊，我要劝你们将我们献上啊，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神既然拯救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啊，要来报答神的恩典。那么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大家要用学习信心的功课，应该归给神的就归给神啊，让神能够借着这个奉献来开展教会许多的工作，来支持许多的圣工啊。那么也不要忘记，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要多多行善啊。过去神借着一些人帮助我们，现在神他也要，当我们的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神也会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中，要我们去关心和帮助。请记得，将来我们到神那边去的时候，很多问题神不问我们，神不会问你这银行存款有多少，你开什么汽车，有多大的房子，神只问你，神就常常一定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如何对待某某。当某些有困难的人啊来到你面前，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头主耶稣说的啊，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口渴的人，饥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那些人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对待他们，你是怎样的回应他们的需要，这件事情神绝对会审判。这不是我讲，是主耶稣亲自讲。在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在世界上对那些需要我们帮助，而我们有能力也有机会帮助的，我们是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视若无睹，还是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去关心、去帮助？这件事情，神一定会审判。所以让我们记得，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的恩典，不是单单给我们自己一个人享受而已，而是要我们懂得把神的恩典和更多的人来分享。
你看马其顿教会是那样穷，那样的贫穷，但是当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落在饥荒当中的时候，马其顿教会的人愿意帮啊，在急穷之间还愿意奉献金钱出来帮助他。你说，所以我们不要说我没钱啊，我没有钱，我没有很多钱，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能力的事情。我常说了，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主要是说一杯水你给一个口渴的人喝，口渴的人喝，这么微小的事情神都纪念。你看到有时候啊，一些乞丐啊，你不可能能够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但是今天你有机会碰到他，可能你口袋里有五块十块你也可以给他，你给他五块十块可能一餐两餐就解决了，对不对？神是看我们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如果你从来不用金钱去帮助别人，那我很怀疑你是不是对人有真正的爱心。圣经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嘴巴讲很多没有用，你的行为有没有，你的行动有没有真正去帮助过一些有需要的，有没有？如果从来没有，那么我希望你今天在神的面前检讨一下，你的心中对别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心，或者你所关心的就是我和我家庭的幸福而已。这是神要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神主耶稣的门徒，这才是真正主耶稣的门徒。然后我们别忘了，耶稣神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万民传福音，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成。神看人不仅仅看他今生他的生活他的需要，神看到这个人的灵魂永远的命运，神关心这个人的灵魂将来是到什么地方去。所以神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我们要了解神的心。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永永远远灭亡，但是如果他不信主，他没有听到福音，那怎么办？谁愿意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大卫说，我要怎样报答呢？我要传扬你一切亲爱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要来传扬神一切奇妙的作为。
有一个人啊，这个老人家常常在海边，傍晚的时候他在那边常常在那边散步，所以常常看到很多海星，一些海星被送到岸上，如果在那边一直在岸上就会渴死干死。他就每次把这个海看到海星的时候就一直抛向海洋啊，捡起一个抛一个，捡一个抛一个。所以人家看到的时候说，哎啊，老人家，你这个海星你看数以千计的海星，你怎么可能抛得完？他说没关系，我能够做多少我就做多少，我能够救一个就救一个。上帝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哦，我要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带领全世界牧养，不可能。但是，今天世界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带领一个人信主，就有三分之二；带领两个人信主，全部都信主了。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 这些我们所认识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灵魂得救的问题？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们常常之所以没有向人开口谈到上帝，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是不是这样的？而如果我们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为他们祷告，你就表明说你的心呢，一直的关心他们得救的问题。既然你很关心他们，也一直为他们祷告，神给你机会的时候，常常你就会有感动，要向他们做这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感恩节。我母亲信主之后，虽然还是文盲，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文化，但是她给我留下最大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不断不断的向人、亲人、朋友一有亲戚朋友到我们家，他总是在那边做见证。哦，上帝怎样救我？上帝怎样救我的孩子？上帝怎样救我的家人？那些见证我听，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为神做见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何等的奇妙！希望你们也来接受神的恩典，你们也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神的启示我们要述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恩典，我们好好去数算，然后常常跟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分享，鼓励他们一起来信主，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接受神的救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歌。
给我们有更多合适的机会来与人分享神你的恩典和真理，把人一个个的带到神你的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请坐。